经九章记载了主耶稣行过的几个神迹，尤其是记载到主耶稣让瞎子开眼，让瞎子能够看见，让哑巴能够说话。那么这些神迹呢，就印证了主耶稣就是旧约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即将要到来的救主弥赛亚。但是我们刚才也看到圣经也记载到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却污蔑耶稣，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那么从这里我们也看到耶稣当时他所面对的人群有很多是从耶稣这里得到了恩典和医治，但是还有一些人呢，他这些人是要抵挡，是要攻击耶稣他们就像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甚至污蔑耶稣，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那么在九章三十五节圣经这样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这是对主耶稣在地上行走的时候所做的一切事情的一个总结。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宣讲天国的福音传救人的福音。第二个就是满足人现实的需要医治各样的疾病，满足人现实的需要。这是我们今天所有信靠跟从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做的事情。第一位最重要的传福音，传拯救人的福音。第二位帮助人解决人现实的困难。三十六节圣经这样说，他看见许多的人，主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那么这一节经文呢，在这个英国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布道家，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心中，就是斯布珍。在斯布珍心中，斯布珍说这一节经文是他在圣经所有经文当中这一句是在他心中的分量是最重的就这一节经文，斯布珍说在他的心中是分量最重的一节经文，就说一直压在他的心里，每当他想起这节经文的时候，他看自己就感到非常的羞愧。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就来思想这一节经文，让我们看到从这节经文当中可以看到神对人的怜悯。在腓立比书二章五节告诉我们，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么什么叫做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呢？那么第一个我们可以想到的就是我们要看到耶稣所看到的。那么在这所有的人耶稣所看见的，来到耶稣面前的人，所有的人群当中，事实上是不同的人，事实上是形形色色的人。耶稣看见的是什么？那么我们这些信靠跟从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也要看见。当时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圣经特别告诉我们，他们在会堂里面，那么也在田野当中，在海边，在旷野在不同的地方看到很多的人，很多人来到他面前，很多人跟从他。他们当中有很多的人当然是有极大的患难，极大的困难，他们来到耶稣面前希望得到医治和怜悯。那么他们当中还有一些人在会堂当中听见耶稣的教训，觉得耶稣讲话有从上帝那里来的智慧。那么这些人呢也来到耶稣面前，也跟从耶稣。当然我们刚才也看到还有一群人，就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也来到耶稣面前。他们是为什么呢？他们要找到耶稣的把柄，他们要找到一切的机会去陷害耶稣，甚至去杀害耶稣。所以我们看到的耶稣看到的所有的人，他们是不同的，但是耶稣在这些人身上看到有一个共同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困苦流离这所有的人，耶稣看到他们，这些都是有一个共同的地方，都是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 那么我们今天来思想，我们看到我们生命当中所碰到的人，我们看到周围这些人，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以前的时候，当我看到有些人，哇，有些人很成功啊，有些人好像很出色，我当时看到这些人，我心里就愤愤不平啊，我说他为什么拥有这么多，他好像不比我强多少啊，我心里嫉妒他们。有时候我看到一些啊，看上去好像不如我的人啊，看上去好像一些所谓的啊失败的人，我就说，哎呀，这些人他们是自作自受啊，他们的这个智商不够，情商不够啊，他们懒惰啊，这是他们的，他们种什么他们收什么，这是他们的生命，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这是我以前看到不同的人所看到的。但是我们来看耶稣，当时来到耶稣面前，事实上形形色色不同的人，有些人当然是穷苦的，就是瘸腿的、瞎眼的，患各样疾病的，需要耶稣的怜悯和拯救。那么还有一些人呢，他们当中可能有罗马的军官，他们当中可能有非常有钱的税吏，他们也来到耶稣面前。那么还有一些人是当时社会地位很高、被人所尊敬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所有这些人，耶稣看到他们，他们都是困苦流离，他们都是非常需要怜悯啊，需要得到拯救，需要得到医治和恩典的这样的人，这是耶稣所看见的。那么当时我们也看到文士和法利赛人，当文士和法利赛人看到这些人的时候，他们看见的是什么呢？他们看到那些长大麻风的，患血漏的，看到那些罪人和税吏。文士法利赛人看到这些人，他们只看到这些人身上的罪、身上的污秽，他们在这些人身上完全看不到这些人是需要怜悯的人。所以当我们思想文士和法利赛人在当时的社会是非常受人尊敬的啊，好像是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当我们来看文士和法利赛人跟耶稣来比较他们的不同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文士和法利赛人对人是完全没有怜悯，完全没有怜悯。当耶稣在那里医治病人的时候，文士和法利赛人甚至说耶稣是靠鬼王赶鬼，他们丝毫不考虑这些得医治、得怜悯的人，他们经历的是何等大的恩典，他们不会考虑这些，他们也看不到这些，他们看到的就是啊，这些人是污秽啊，这些人有罪，他们看到耶稣就是啊，耶稣是靠鬼王赶鬼。那么当我来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思想我以前我经历的一件事情。那么在我以前在我还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在我们家里就有教会，当时我们刚买了一个房子刚装修好，刚搬进去，我们就邀请弟兄姊妹主日来到我们家里聚会。其实那个时候教会就在我们家里。当时我记得第一次聚会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当时有一对夫妻就带着他们双胞胎的儿子就来到我们家参加主日聚会，这4岁双胞胎的儿子，我们家那时候刚刚装修好，我们刚刚住进去，这个后来的4岁的这个双胞胎儿子一到我们家，我们在那唱诗啊聚会，他们就很高兴，他们就穿着鞋就在我们的床上面就蹦跳就这样，然后又钻到我们那个衣橱里面去啊，在我们那个衣橱里蹦，结果把我们那个衣橱下面的底板抽屉全部踩垮了。后来我们听见声音，我们一看怎么回事啊，然后我们看到这些，当然哎呀心里还是很不高兴的哈。后来我们到处找，听到声音人在哪，后来打开衣橱，两个4岁的小男孩在里面马上就要尿尿了。哎呀我们哎呀幸好发现得早。哎呀我们当时我跟冯海姊妹我们心里就想，我说这个父母怎么管教孩子的。当然我们当时心里没说什么，我们当时心里一个是就是说哎呀这一对父母怎么管教孩子，另外一个就觉得一看我们多能背十字架，哎呀我们多能忍耐，你看我们这样我们都开放家庭接待聚会啊，我们什么都不说。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后来我才了解到就这一对双胞胎啊，这一对四岁的小男孩呢，他们其实是有一定程度的这个自闭症的症状的孩子。然后他们刚出生的时候，他们在那个暖箱里啊待了很长的时间，能活下来都是神迹啊。所以后来我们知道之后，我们那时候才知道，哇，他们的父母，尤其是这一对双胞胎的妈妈，是 面临怎样的挑战，是需要多么大的信心，然后能够把这两个孩子带着健康的成长。我们后来我们才明白，后来我们真的说，这一对夫妻真的是值得我们尊敬。他们所面临的，他们所经历的，在当时我们来看，我们根本无法想象他们是怎样的信心，他们是怎样来信靠这一个主耶稣基督的。我们后来才认识到，我说这真的是值得我尊敬的父母。但是在这之前呢，我心里是怎么看这对父母的呢？我心里怎么看这对孩子的呢？所以今天我们来看圣经，我们要知道，当我们看见别人的时候，当耶稣看到这群人的时候，耶稣看到的是什么？我们也要看到是什么啊？耶稣看到这些人，这些人都是需要怜悯的人啊。他们这些人当中，有些人是来到耶稣面前敬拜啊，赞美；有些人是来到耶稣面前要定耶稣的罪，要陷害耶稣的。但是耶稣看这所有的人，耶稣说这些人都是需要怜悯、需要拯救的人。所以当我们来思想这一点后，我们要来思想，我们今天看了周围的人，我们是怎样看的啊？那么耶稣看到这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困苦。耶稣看到这所有的人都活在痛苦当中，首先第一点，所有人都活在痛苦当中啊。我记得我以前也有过这样的想法，我也听过一些朋友想，哎呀，他说哇，在某某公司的工作的人，他们该多幸福啊！哦，他人收入那么高，哎呀，他们人生当中能有什么痛苦呢？他们能有什么忧虑呢？我有时候我心里有这样的想法，有时候我也看到有些人有这样的心理里有这样的想法，但是耶稣看到这所有的人都是活在痛苦当中。所以事实上今天也是这样，有人做过这样的调查，会发现今天觉得自己很快乐很幸福的人事实上是非常少的，绝大多数人都觉得自己很痛苦，自己很孤独啊。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人脸上的笑容啊是越来越少。有时候我在一些城市，我去到地铁啊，去到一些公共交通的这些工具啊，这些地方，我看到我感到很奇怪。其实按说这些人都是很富有，生活在一个富有的国度啊，有非常健全的福利体系，生活在一个富有的国家。但是我当时有个很强烈的感受，没有人笑的，没有人笑，马路上街上你很少看到人笑。这就是耶稣看到这世界上的人。我们今天来看啊，一个人拥有很多物质上的财富，他一定很开心。但是事实上，一个人拥有多少物质上的财富，跟他的幸福和快乐没有必然的联系。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越来越多的人觉得自己不快乐、不幸福，啊，困苦、流离呢，孤独的、迷失的。今天基本上所有的人都觉得自己孤独，啊。虽然我们周围有很多的人，但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孤独，没有人理解我啊，没有人懂我。然后呢，迷失，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不知道往哪里去，迷路了。那么还有一些人去追逐一些目标，耶稣看到有些人哇，向着一些目标努力的前进。主耶稣也知道这些目标会导致他们去到哪里，可能去到灭亡当中。因为圣经告诉我们，通向灭亡的路是宽的啊，很多人拼命的跑跑跑跑跑，主耶稣看到那里，这都是迷路的羊，会跑到悬崖里，掉到悬崖里去，困苦流离。那么当主耶稣看到这些困苦流离的人，主耶稣看到这些人，他们到底需要什么？啊，我们今天看到这些来到主耶稣面前的人，我们觉得他们有不同的需要，各种各样的需要。啊，有些人来到耶稣面前是需要病得医治。啊，有些人来到耶稣面前，比如说在会堂当中的那些人，他们觉得哎呀，我要听到上帝的声音，我要得到从神来的智慧。那么还有一些人来到耶稣面前，他是需要找到耶稣的把柄，要陷害他，要定罪他。所以每个人来到耶稣面前可能需要不一样，但是主耶稣看到这些人，他们有一个最共同最大的需要，就是在马可福音6:34，圣经这样说，我们大家看到，我们一起来读马可福音6:34起。耶稣出来见到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 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那么这些人需要什么呢？在我们人看来，人的需要是五花八门的啊，有些人身体有疾病的，他需要病得医治；有些人贫穷的，他需要的金钱，他需要是金钱；有些人虽然很有钱，但是他是罪人罪利，他被别人瞧不起不尊重，他需要得到社会的尊重，需要得到大家的接纳。每个人的需要是不一样，但是耶稣看到这些人，这些所有的人最需要的是什么？天国的道理，上帝的话语。所以耶稣开口教训他们，所以这是共同的需要。那么在主耶稣也告诉我们，在马太福音4:4，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啊，我记得我以前跟一些朋友传福音的时候，我说哎呀，要读圣经呐，要祷告啊，要给一些朋友讲。然后那个朋友就跟我说，哎，这有什么用呢？然后这能够给我们生活带来什么呢？然后还有一些说法就是很有意思，就是说有时候我说，哎，你去看这本书，你去读一下那篇文章。后来有些人就跟我开玩笑，就是能吃吗？那个东西能吃吗？所以我们人往往觉得，哎呀，吃饭最重要啊，吃饭最重要。但是神却告诉我们，主耶稣告诉我们，真正让人活下去的不仅仅是食物啊，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的一些话，乃是上帝的真理和道。那么在诗篇119:105，圣经这样说，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就是我们路上的光。所以上帝的话，第一个让供应我们生命的需要，第二个上帝的话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每个人都是困苦的，都是饥渴的，那上帝的话供应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迷失的，都是迷路的，那么上帝的话带领我们。所以耶稣开口，耶稣看到这些人，耶稣怜悯他们，这些人就像羊没有牧人。所以耶稣不是说啊，我给你们，不是仅仅的说我给你们食物，我让你们病得医治。耶稣立刻做的一件事情是开口教训他们，给他们上帝的道，上帝的话。那么我们今天我们来思想，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第一个，我们刚才看到耶稣看见的，我们能不能看见？耶稣看到的所有不同的人，耶稣怜悯这些人，耶稣看到这些人都是痛苦的，都是饥渴的，都是困苦流离。耶稣看到这些人都像羊没有了牧人，那么我们能不能看到这些啊？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要思想到，当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我们要心里能够感受到耶稣所感受的。耶稣看到这些人，耶稣心里感受到什么？感受到怜悯，那是当时耶稣心里所产生的一个强烈的情感，就是怜悯。那么怜悯这个词呢，在这个地方出现的怜悯这个词，事实上是非常特殊的一个词。那么在希腊原文新约圣经当中，怜悯这个词是一个所有希腊文其他的文献当中你看不到的词，这是一个唯一的词，这是一个独特的词，这是耶稣的门徒自己创造的一个词，用这个词来形容耶稣对世人的怜悯。那么为什么要创造一个词出来呢？因为就是要表达耶稣对这些人的一种最强烈的怜悯，最强烈的感情，最强烈的同情。那么所有其他的希腊词汇当中找不到，那么门徒，耶稣的门徒就创造了一个词放在这个地方，也只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就是怜悯。当然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成怜悯。我刚才谈到我以前我是怎样看别人的，一个是看到比我成功的人，比我拥有更多的人，我心里嫉妒他，我说哎呀，何德何能啊，有什么了不起。那么看到一些不如我的人，我觉得哎呀，这些人自作自受。后来有一天我心里突然在想，有时候有一天我在开车我等红灯的时候，我停在这个马路上，我看见街边的有一些这个无家可归的人，有些乞讨 乞丐。我也看到有些人在那里过马路，那么这些人呢，从他们这个行动上一看就知道他啊，可能是身体有残疾啊，或者可能是这个啊头脑有一些残障这样的一些人。我以前看到这些我都熟视无睹，我说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这是人家的人生，这是他的生活，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是突然在有一些时刻啊，有一个时候我突然在想，我看到从我车前过去的这些，我突然在想，哎呀，如果他们是我的孩子，我的心情会怎样。我突然在想着，我当时一想到这个，我心里啊很强烈的情感，我说哎呀，他可能就是我的孩子啊，这些人可能就是我的孩子啊。后来我当时心里想的这个时候，我突然我脑袋里有一个声音提醒我，我才刚开始有一点点明白什么叫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那么我前段时间我看到一个新闻的报道，就是呢在有个地方，就是有一个卖唱的一个女子，她是失去了双手和双脚的，那么他在马路上卖唱，别人可以给他丢一点钱，那么有些人就把这段就把他这个卖唱的这个视频拍下来，就放到了网上。结果放到网上之后呢，大概几千里之外有一个老母亲就在网上就看到了这个卖唱的这个残疾的这个女子。这个老母亲就强烈的相信，坚定的相信，就说这个卖唱的没有双手双脚的这个女子就是她15年前这个失丧的走散的他的女儿，而他女儿15年前走失丧的时候是四肢健全的。后来我看到这个新闻，后来我当时在想，无法想象这个老母亲在网上看到这个视频，她心里是何等大的痛苦，她心里是何等大的怜悯啊！当然最后的事情真相是怎么样的，就说那个卖唱的那个女子啊，并不是这个老母亲的这个15年前失丧的孩子啊。我看到有些弟兄姊妹啊好像松了一口气，但是我想说他一定是某人的孩子，他一定是某一个母亲的孩子。如果他母亲还在这个世界上，他母亲看到这一幕，他母亲心里是怎样想。我虽然无法真正的完全明白，完全体会，完全经历，就是当那个老母亲坐在那里看到网上这样的一个视频，她心里所经历的那个煎熬和痛苦无法完全理解，但是我知道一点，当耶稣看到这所有的人困苦流离，耶稣心里所经历的就是那个老母亲所看见所经历的，耶稣心里就经历这样的煎熬。耶稣看到这些人都是离开了牧人的羊啊，都是流浪的孩子，这就是当时耶稣看到这世界上的人，耶稣心里所承受的痛苦和煎熬。所以当我们今天来思想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可能无法真正的拥有那一颗像基督那样的心，但是我们至少我们可以去来思想耶稣心里他所感受的是什么。当耶稣看到那流离失所的人，困苦流离的人，就是一个老父亲，就是一个母亲，看到自己失丧多年的孩子，他们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行，他们在这个完全没有怜悯冰冷的世界当中行，他们的身体受伤，身体残疾，灵魂受伤，灵魂残疾，无穷无尽的痛苦，没有指望，没有盼望，这就是耶稣所看见的。而这些人耶稣看他们，这些人是他的孩子，这些人是他的羊。那么在路加福音啊，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路加福音6章36节，我们看到，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父慈悲一样啊。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主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因为你们天父是完全的。那么在路加福音6章说得更明确，你们要慈悲。今天我们人很难去想到别人的生活，很难去看到别人的生活啊！我以前就是这样，跟我有什么关系，这是他的生活。 但是如果我们真正我们思想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跟从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圣经劝我们人呐，慈悲一点，不要总是看自己想自己，我的家庭，我的孩子，别人的生活，别人的生命，别人所经历的跟我们有关系的。我曾经我就亲耳听见，就是有人很就是很笑的说，就是说那就是别人哪怕他的妻子死了，他死了老婆，就是还赶不到我的牙疼，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们信靠跟从耶稣基督的人，如果我们这样来看人，如果我们眼睛所看到的世人跟耶稣所看到的世人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怕。我们可能你做了几十年的基督徒，你不知道耶稣是谁，你不认识他。那么主耶稣甚至告诉我们，在末日审判的时候，耶稣说你把这凉水给这小组中最小的一个，你就是坐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所以如果没有一颗慈悲，一个对人的一个怜悯，我们看不见这些，你怎么可能真正的做一些事情坐在耶稣基督身上呢？你做不到的。那么怜悯，圣经所说的怜悯不仅仅是表面上的一种姿态，一种态度啊。我们看到一些人，我们见面打招呼，你过得怎么样，人家说哎呀现在不太顺利，然后我们说哎呀 I feel so sorry 啊，当然这个也非常好，但是不仅仅如此，不仅仅是表面的一种姿态。圣经所说的怜悯就是你要活到别人的，原文的意思，你活到别人的皮肤当中，那个什么，就是你真正的你眼睛去看到他所看到的痛苦当中的人，他看到什么，他经历什么，你要去经历啊，他所面对的事情，你真正的你要感同身受的去面对，这才可能有真正的怜悯。那么以前维多利亚女王，就英国的女王维多利亚女王，她的丈夫刚死去的时候，她变成了一个寡妇，然后没过多久呢，就是她的一个好朋友，一对夫妻，结果那对夫妻的丈夫呢也去世了，然后维多利亚女王呢就去看望这个刚刚失去丈夫的这样的一个妻子寡妇。那么维多利亚女王并没有事先通知她，她就自己就跑去了。那么那个刚刚失去丈夫的那个寡妇呢，正坐到自己的家里，躺在躺椅上，心里正是在很难受的时候，哎，结果有人敲门，打开门一看，哦，女王来了，她就感到很震惊，她要赶紧要行礼，结果这个维多利亚女王就对她说，就说我不是女，我今天来到你这里，我不是女王，我是一个失去丈夫的女人，来看望另外一个失去丈夫的女人。所以当我们来想上帝的怜悯的时候，我们要看到神看到的是什么，从神的眼睛当中他看到的世人是怎样的世人，然后我们来思想上帝耶稣他心里感受的是什么，他心里是怎样的一个强烈的怜悯，强烈的感情。那么我们看到人，我们心里是怎样的情绪，怎样的感情。那么当时维多利亚女王，她虽然是一个女王，但她知道她也是一个失去丈夫的女人，她来看望另外一个失去丈夫的女人。主耶稣看到世人困苦流离，主耶稣怜悯他们，这些人都是羊没了牧人，然后主耶稣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那么有一个牧师呢，当他来在主日信息当中，他来分享耶稣所说的这句话，就是38节，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这个牧者就说，他说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祈求，或者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祷告。 哎，他为什么说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祷告呢？后来这个牧者就说他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有一天这个牧者他早上出门啊，怀里揣了$50，口袋里装了$50，早上出门走在马路上，正好碰到他一个多年的好朋友。那么这个他这个多年好朋友呢，就是做宣教士去到海外很多年，哎，现在突然回来了啊，他看到这个多年心里很高兴，但是看他这个宣教士朋友呢，就是脸上好像有愁容。这个牧者就说，哎，你有什么事情呢？啊，我们来祷告啊，有什么难处？后来这个宣教士就说，哎呀，我们现在确实是有些难处啊，我们来祷告。但这个牧者他是一个很性急的人，他说，哎呀，你快把具体的事情说出来，到底有什么难处啊，我们不要做一些泛泛而谈的祷告，我们为这个具体的事情来祷告。结果这个宣教士就说，哎呀，现在我们这个组织啊，就恰好就缺少$50啊。后来这个牧者说，好，那我们就为这$50来祷告啊。好，他的那个宣教士，好好，他们就开始第一轮的祷告啊，你祷告一遍，我祷告一遍。后来第一轮祷告完了，这个牧者就说，哎呀，我心里怎么有一个感动，觉得我们这个祷告还不够，我们再祷告一轮。好，他们说，啊，好，我们再祷告一轮啊，为这个$50祷告。后来第二轮祷告完了，这个牧者又说，哎呀，我还是觉得我们祷告不够，这个没有祷告透啊，我们再祷告一轮。他又跟这个宣教两个人又祷告第三轮，在他第三轮祷告的时候，这个牧者他就听到了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就对他说，哎，你忘了你口袋里的那$50吗？后来这个牧者一听，哎呀，他这个时候他就祷告不下去了啊，他就把自己口袋$50拿出来，给到这个宣教士朋友，就说，感谢神，上帝垂听了我们的祷告。后来当这个牧者他在主日当中，他来分享耶稣所说的这句话，耶稣让他的门徒说，你们要祈求啊，你们要祷告啊，让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当这个牧者来分享这件事情，牧者就说，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祷告，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祈求，因为当你这样祷告祈求的时候，上帝对你的回应很可能就像他当时对我的回应那样啊。所以你祷告的时候，你要知道你祷告的到底是什么。那么曾经呢，有一个年轻的妈妈带着她的当时6岁的儿子，就从中国来到美国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呢，这个妈妈呢，她并不是一个好像啊真正的基督徒，但是呢，她希望她这个6岁的儿子呢，能够去学习一点圣经的知识。然后呢，她就让她6岁的儿子每个礼拜三的晚上去到一个基督徒的查经班啊，就去学圣经的知识。那么当时在这个查经班当中呢，就是有一个牧者在带领。那么这个牧者并不因为有一个6岁的小男孩坐在那里，这个牧者就改变他的信息，或者改变他的要分享的内容啊，没有做出任何的调整，仍然是非常严格的按照圣经的真理来分解神的话。好，那么就这样2年过去了，这个妈妈就把这个孩子就带回了中国啊，在美国的工作时间结束了，妈妈把孩子带回了中国。那时候孩子8岁了，然后又过了大概半年，那么这个孩子就回到他以前的那个小学嘛，在中国的小学。后来老师呢就让所有的学生写作文，作文的题目是我的理想是什么。后来这个8岁的孩子他就写下他的作文，在作文里写到我的理想哈，我的理想就是当我长大了，我要做一名牧师，就像我在美国参加的那个查经班里啊看到的那个牧师一样。我是在那个查经班里信主得救的，等我长大以后，我就要成为带领人灵魂得救的牧师啊，就像我当年在美国那个查经班看到那个牧师一样。后来当这个老师啊，我们知道这是中国大陆的小学，当这个老师看到这个孩子写这个作文，这个老师吓一跳，他说这个事情不得了，他就赶紧就让这个孩子的母亲赶紧到学校来，就是你回去赶紧跟你这个孩子谈一谈。他说我们这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进行的是无神论的教育，他说这是什么理想，你的孩子怎么能有这样的理想，你回去赶紧跟你的孩子谈一谈，不能有他这个。后来这个妈妈她也是第一次知道自己孩子有这样的一个理想， 后来他说这个事情大了，这个事情不得了，回去就找到孩子，就和孩子的父亲哈，两个人对这个孩子百般的这个威胁利诱，然后甚至叫上爷爷奶奶，就是孩子的爷爷奶奶，叫上孩子公公婆婆，全部对这个孩子施加压力，就说你不能有这个理想，你绝对不能有这个理想。但这个孩子非常的倔强，他就是不改变他这个理想，他说这就是我的理想。所以无论爸爸妈妈怎样啊，威逼利诱他，无论他的爷爷奶奶公公婆婆怎样威逼利诱他，这就是我的理想。当时这个母亲让他的孩子去到那个查经班，这个母亲是万万没有想到，两年多之后这个孩子变成了这样，两年之后这个孩子心中有一个人无法摧毁的理想，世界无法夺去的理想。八岁的男孩就成了基督的战士，他完全想不到，这不是他想期望的结果。所以今天当我们来祷告的时候，神啊，求你兴起你的工人，庄稼熟了，我们要知道我们在祷告求什么，我们要真正的明白这个祷告意味着什么。如果上帝的呼召临到了我们的孩子，如果上帝的呼召临到了我们的丈夫，临到了我们的妻子，甚至临到了我们自己，我们又怎样啊？我们今天我们思想了主耶稣对世人的怜悯，我们也看到主耶稣看着世界上的人，主耶稣眼睛里看到的是什么。圣经也告诉我们，上帝从天上看这个世界，上帝看到这个世界上的人是怎样的，都犯罪了，没有一人，一个都没有。耶稣当然知道，耶稣当然看见了所有这些人都是罪人，但是呢，耶稣也看到所有这些人都是需要怜悯的，都是需要拯救的。无论这些人来到他面前是敬拜他，还是这些人来到他面前是逼迫他陷害他，一样的，都是困苦流离的，他们最需要的是从上帝那里来的真理，是生命的福音。那么第二个，我们也看到当耶稣看到这些人，耶稣心里所感受到的极大的怜悯，甚至这极大的怜悯当中也包含着极大的痛苦。就像一个父亲一个母亲看到自己失丧多年的孩子在这个黑暗冷冰冰的世界当中备受摧残折磨，耶稣看到的就是这些。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我们求上帝兴起神的工人，神的工人，你要看见上帝所看见的，神的工人，你心里要感受到上帝心里所感受的，只有这样你才可能去真正做神所让你做的工。那么我们也看到主耶稣怜悯别人，但是主耶稣呢从来不怜悯自己。主耶稣在这个世上的一生，主耶稣说他自己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主耶稣在这个地上行走的时候那真的是困苦流离，主耶稣在这个地上经历了陷害逼迫嘲笑患难羞辱，最后以至于羞辱的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主耶稣还是怜悯这世界上的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但是当主耶稣面对死亡，走向死亡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一段圣经啊，路加福音23章27到28节，27节起，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内中有好些妇女，妇女们为他嚎啕痛哭，耶稣转身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耶稣从来不怜悯自己，耶稣不是一个自怜的人，耶稣甚至不要别人去怜悯他，不要别人去可怜他啊！曾经有一个牧者讲过一句很好的话，他说，基督徒啊，你们不是可怜的人。耶稣对那些为他哭的那些妇女说，不要为我哭，不要为我怜悯，不要怜悯我。我们今天我们跟从耶稣基督的人，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要思想什么叫基督的心，什么叫以基督的心为心。耶稣从来没有把怜悯放在自己身上，虽然他在人看来他是一个最需要怜悯最需要帮助的人， 他是最孤独的，他承受了最大的委屈，但是耶稣从来没有把怜悯放在自己身上，他把怜悯是放在世人身上。为什么呢？因为他所做的一切是他甘心愿意的，是他出于对上帝的顺服，是他出于对世人的爱，他甘心乐意的。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在世界上服侍，我们跟从耶稣基督的脚中行，我们也应该是甘心乐意的。基督徒不是可怜的人，基督徒是这个世界上最蒙福的人。那么一个真正成熟的基督徒，他的眼睛不会总是看在自己身上啊，他也不会总是问啊，为什么没有人怜悯我啊，为什么没有人理解我，为什么没有人帮助我，他不会总问这样的问题。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他会总是问，为什么我看不到别人的需要，为什么我没有去帮助别人，有哪些事情我应该做的我还没有做，有哪些事情我应该知道的我还不知道。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会对自己讲这样的话。我们这段时间弟兄姊妹知道，我们教会在做一个调查，我们希望上帝在我们当中兴起更多的弟兄姊妹来服侍神，服侍神的教会。大家可能有些弟兄姊妹看到有一个调查表，你可以在你这个你愿意服侍的这个项目上面，你做出你的选择。那么我们也愿意今天我们对圣经话语的思想，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更深的明白神的心意，也让我们每一个人愿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把自己献上，把我们的生命真正的放在一件真正有意义的事情上面，就是与神的工有份，与神同工。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啊！感谢你在万民当中你拣选呼召了我们，我们更是感谢你带领我们能够在这一生的道路当中能够越来越认识神，也能够经历神。主啊，我们愿意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让每一个人信靠跟从主耶稣基督的人，让我们能够常常思想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当主耶稣基督在这地上行走的时候，他眼睛所看见的主耶稣，我们也求你让我们的眼睛也能够看见主耶稣他心里所感受到的。主啊，我们愿意圣灵也在我们心里做工，让我们的心里也能够感受到。主啊，就求你跟每一个人，让我们真正的能够明白什么叫怜悯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思想我们天父上帝是何等的怜悯，何等的慈悲，也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心里也有一颗像主耶稣基督那样的心。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